腓立比书的第一章九到十一节。
我想腓立比书的背景大家都很熟悉。
我想腓立比书的背景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
腓立比教会其实是保罗在欧洲传道成立的第一间教会。
腓立比教会其实是保罗在欧洲传道成立的第一间教会。
如果我在使徒行传的话呢，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话，
在使徒行传的第十六章记载了一个事情，很特别。
在十六章记载了一件特别的事情，
很多现代的基督徒都叫它做马其顿的呼声。
现代的基督徒把这件事情命名为马其顿呼声。
啊，麻烦Joe。
啊，请Joe。
这段事就记载了保罗在夜间见到异象。
事情记载了保罗在夜间见到了异象，
见到一个马其顿人，
他看到一个马其顿人
向保罗呼求，
在向保罗呼求，
希望保罗能够去到马其顿的地方传福音给他们，
希望保罗能够来到马其顿传福音给他们。
在这个地图上面我画了一个圈，
在地图上我画了一个圈，
大家可能都看见有个箭嘴在旁边的，
大家看到在箭头指示的旁边，
这个圈里面的地方呢，就是保罗看见马其顿异象的地方。
这个圈指示的地方就是保罗看到马其顿异象的地方。
保罗原本的打算呢，是去到这个圈的右手边那个紫色的地方里面。
保罗原来的打算是来到这个圆圈的右边紫色的地方，
但是神差遣这个异象去到保罗那里，
但是神赐给了保罗这个异象，
向他呼吁要去到欧洲来到去传教，
向他呼吁让他到欧洲来传教。
圣经里面记载到呢，保罗一看见这个异象，
保罗一看到这个异象，
第二日就立即的起行，
他第二天就立即起行，
就是他去的地方就是这个箭嘴去的地方。
那么他去到的地方就是箭头指示的地方，
就是腓立比这个地方，
就是腓立比这个地方。
他去到腓立比之后，
他来到腓立比之后，
在第一日，
在第一天
很快已经是建立了腓立比第一个福音的种子，
很快已经种下了在腓立比第一颗福音的种子，
亦都是欧洲第一个的信徒，
也就是在欧洲的第一个信徒，
是一个姊妹，不是一个弟兄，
那是一位姊妹，并不是一位弟兄，
叫吕底亚，
名字叫吕底亚。
可能因为这些有这么特别的一个情况之下，保罗去到欧洲传道，
可能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情况下，保罗来到欧洲传道，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保罗和腓立比的教会的关系是非常密切，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到保罗与腓立比教会的关系是相当的密切的。
我们在腓立比书特别是第一章里面看见很多的说话都代表出反映出保罗和腓立比教会有很深厚的情谊，
我们在腓立比书第一章很多的话语里都看到了保罗与腓立比教会的深厚情谊。
这个事实不单只是源于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在欧洲建立的第一所教会，
这并不是单单源于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在欧洲建立的第一个教会。
我们也可以从圣经里面看见，我们知道保罗是很多次的访问腓立比，
我们也从圣经中看到保罗曾经多次的访问腓立比。
保罗也不是那么容易去接受其他人的捐献资助，
保罗并不是那样容易的来接受其他人的捐献和资助，
但是他是很乐意的来去接受腓立比教会对他福音工作的支持，
但是他乐意接受腓立比教会对他福音工作的支持。
由这几方面我可以看见腓立比教会和保罗实在有很密切的关系，
从以上几方面我们看到腓立比教会实在与保罗有很密切的关系。
另外一方面，腓立比书也是充满喜乐的书信，
另外一方面，腓立比书是一本充满喜乐的书信。
大家都知道腓立比书是在保罗坐在监里面的时候写的，
大家知道腓立比书是保罗坐在监狱里写的，
但是当你是越和一些你所亲爱的人去分开没办法接触的时候，
当你与你亲爱的人分开没有办法接触的时候，
你对他们要讲的说话，你写给他们的书信是特别有深厚的意义，
你要对他们说的话，你写给他们的信是特别具有深厚的意义的。
保罗也在 腓立比书里面经常的去称赞腓立比教会怎样同他同工。
保罗在腓立比书中经常的称赞腓立比教会如何的 与他来同工，
怎样的同心合意的传扬福音，
是怎样的与他同心合意的来传扬福音。
所以我们真的看见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心里面一个很亲切的教会。
我们从这里看到腓立比教会在保罗心中是一个很亲切的地方。
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保罗的心愿。
今天我们要来看的就是保罗的心愿。
因为他在第一章开始没多久之后已经提出他希望腓立比教会能够做到什么的境界。
因为他在腓立比书一开头没有多久就已经提到了他希望腓立比教会能够做到怎么样的一个境况。
我们可以想象呢，保罗真是一个很大情大性人。
我们可以想象保罗是一个大情大性的人。
虽然他在监狱里面，
虽然他身处监狱，
暂时没有自由，
他暂时失去了自由，
但是呢，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他在写这些字的时候他的心情甚至他的面容是怎样。
我们可以来想象他写下这些字句的时候他的心情，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他的面容，
可能好像一个在远方的爸爸，
好像一个在远方的父亲，
可能他身处困境不能够回到家里面，
虽然他身处困境不能够回家，
但他仍然执笔向他的儿女，亲爱的儿女，讲出他心底对他们的期望。
他仍然执笔向他亲爱的儿女写出他对这些儿女的期望，
还有对他们生命的期盼是怎样，
还有对他们生命的期盼。
这个一定是他当时心里面最热切对这班子女的一个的呼求。
这是他当时心里最热切的对这些子女们的呼求。
究竟保罗对腓立比教会，一间对他这么热这么亲切的教会，有什么的愿望和期盼呢？
究竟保罗对这间与他亲密的关系的教会是怎样的一个期盼呢？
或者呢，我们在这个时候来读一读这段的经文，
让我们一同来读一段这些经文。
请阿 Joe 去回第一个
请回到第一个经文，
我一起来读这几节的经文。
让我们一同来读这几节经文。
开始，
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在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
或作喜爱那美好的事，
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
我们可以在我们在这段的经文里面看见保罗的心愿，可以说看见有五个部分。
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保罗的心愿可以有五个部分。
第一就是说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面多而又多。
第一是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
第二呢，就是使到你们能够分别是非。
第二使到你们能够分别是非。
圣经里面呢也都括住话呢，可以写为呢喜爱那美好的事。
括号里还提到是可以作为喜爱那美好的事。
第三呢，就是做诚实无过的人。
第三是做诚实无过的人。
第四呢，就是靠住耶稣基督结满仁义的果子。
第四，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仁义的果子。
最后，叫你们能够被将荣耀称赞归于神。
最后，叫荣耀称赞都归于神。
其实呢，在这五样东西里面呢，是有一个有两个不同的因果关系。
其实在这 五件事情上是有两个不同的因果关系。
第一个的期望，即是说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面多而又多。
第一个期望是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
能够带来两个的结果。
这能够带来两个结果。
第一就是能够使我们分别是非。
第一是使我们能够分别是非，
或者叫做你们可以喜爱那美好的事，
或者可以说是叫我们能够喜爱那美好的事，
同时也都能够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
同时我们也能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
第二个的因果关系就是第四和第五节之间的。
第二个因果关系在第四和第五个心愿之间，
就是说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仁义的果子，
说我们靠着耶稣基督能够结满仁义的果子。
当我们能够这样做的时候，
当我们能够这样做的时候，
就能够叫荣耀称赞来归给神，
就能够把荣耀称赞都归于神。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集中在第一个的因果关系上面，
今天与大家分享的集中在第一部分的因果关系上，
就是讲爱心、知识、见识怎样可以能够使到我们明辨是非，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
说是爱心、知识和见识如何使我们能够明辨是非，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
同埋亦都我们一起来去回想一下，究竟我们今天的情况和保罗的心愿有多的相似，
也让我们能够来思想一下我们现今的情况与保罗的心愿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
保罗的第一个心愿就是说，我希望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面多而又多。
保罗的第一个心愿是，我希望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
这个呢，这样的说话呢，看上来呢，是很难明白。
这是一个很让人很难明白的一个说法。
因为呢，这个不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结合。
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理解的结合。
为什么可能爱心的增长是建基在知识和见识之上？
为什么爱心的增长能够奠基在知识和见识的增长上？
这个不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吗？
这难道不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吗？
啊，请阿祖。我们都记得很多时候呢，当大家讲到爱心和知识的关系的时候呢，
我们记得很多时候当我们提到爱心与知识的关系的时候，
弟兄姊妹呢，很多时候即刻想到一段经文。
弟兄姊妹很快就会想到这样一节经文，
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的第一节。
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一节，
那里说呢，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
这里说，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的。
唯有爱心能造就人。
唯有爱心能造就人。
这个说话既然同样都是保罗所讲的，
这同样也是保罗所讲的，
就更加矛盾了，好像。
就好像更加的矛盾了。
刚才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他先至讲出话，他对腓立比教会的心愿。
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他刚刚提到了对腓立比教会的心愿，
就是说你们的爱心能够在知识和见识上面多而又多。
所以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
但是在哥林多前书，他说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的。
但是在哥林多前书，他同时又说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的。
只有爱心才能够造就人。
唯有爱心才能够造就人。
那是不是表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和腓立比书的信息是自相矛盾呢？
这是否是说哥林多前书的信息与腓立比书的信息是自相矛盾呢？
其实如果大家看英文圣经的话，
其实大家如果看英文圣经的话，
可能对这个矛盾的产生呢，就理解多一点。
可能对这个矛盾的产生就会有多一点的理解。
其实不是真的矛盾。
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真的矛盾。
而是呢，更加是丰富了腓立比书第一章里面所讲的因果关系。
那是更加的丰富了腓立比书第一章所提到的这个因果关系。
是英文圣经呢，它将唯有呢，是用然而来到去代替。
在英文圣经里面，把唯有用的是然而来代替。
就是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
说的是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
然而爱心能造就人。
然而爱心能造就人。
意思就是说，他没有否定到知识的重要。
意思是说，他并没有否定知识的重要。
但是却强调了，要去造就人的时候，不可以单凭知识。
但是他强调了，要造就人的时候不能单凭知识，
因为只有爱心的行动才是最终可以去影响人。
因为只有爱心的行动才可以最终的来影响人。
很多人说，其实在保罗的见解里面，
在保罗的见解里，
知识和见识就好像一棵树的根一样，
知识和见识好像一棵树的根，
爱心 就是能够在地面上被人看见的部分。
爱心是在地面上能够让人看见的部分，
亦都是可以去不停地生长结果的部分，
是可以不停地来生长不停地结果子的部分。
如果只有根的树，
一棵只有根的树，
大家有没有见过？
有没有？大家有没有见到过？
整个是有根的，没有树干，没有树叶，没有花朵，没有果实。
这棵树只有根部，它没有树干，没有枝叶，没有花朵，没有果实。
大家会不会种一棵这样的树在家？
那么大家会不会把这样一棵树种在家里呢？
我相信一定不会。
我相信一定是不会的。
因为这个是没有行动，不可以帮助人，不可以使人得益的一棵树。
因为这是一棵不可以让人得益的一棵树。
但是有没有，大家有没有见过一些没有根的植物啊？
但是大家有没有看到过没有根的植物呢？
没有根的植物可不可以有充满的树叶开花结果？
一棵没有根的植物会不会开花结果？会不会有茂盛的枝叶呢？
其实没有花的植物大家都经常见的。
其实没有花的植物大家倒是经常
没有根的植物
没有根的植物大家是经常看到的。
譬如说讲台上面前面的花就是了，
比如说这讲台上面的 这束花它就没有根。
但是今天能够这么漂亮，不是因为它一直都没有根。
但是它今天能够这么漂亮并不是因为它没有根，
它的美丽也都不可以持久，
它的美丽也不能够持久，
因为没有根成为它一个基础的时候，
因为当没有根部来成为它的基础的时候，
它不可能长久的能够去表现出来，
它不可能长久的表现它的美丽。
所以其实保罗说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面去增长，
其实保罗说的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来增长，
其实真的很合理，
是很合理的一个说法。
当你看见知识和见识可以成为好像一棵树的根那样去支持爱心的增长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知识和见识好像成为一棵植物的根部来支持爱心的成长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里面的关系，
我们就看到里面的关系。
但是如果只有知识和见识没有行动没有表现出来的部分，
但是如果只有知识和见识却没有行动没有表现出来的部分，
这棵树永远都不可以使人能够开心，
这一棵树永远都不可以给人带来益处。
那爱心和知识见识又有什么的关系呢？
那么爱心与知识和见识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呢？
很多人呢讲到爱的时候，特别是年轻人，
很多人提到爱的时候特别是年轻的人，
他们都喜欢说爱是麻木的，
他们都
是盲目的，
喜欢说爱是盲目的。
他的意思就是说爱其实是超越甚至是应该否定理性，
他们的意思是说爱是应该超越甚至否定理性的。
但其实如果大家想深一层的时候，
但是如果大家往深一步来想的时候，
这样的爱呢通常可能只会带来痛苦，
这样的爱可能只会带来痛苦
还有带来伤害
还有就是带来伤害。
就好像一个完全不懂得游水的爸爸，
好像一个完全不会游泳的父亲，
他可能真的很爱他的仔女，
他可能很爱他的儿子，
但是如果他的仔女落在这个波涛汹涌的环境里面的时候，
但是如果当他的孩子在掉到这个波涛汹涌的大海里的时候，
一个不懂去游水的爸爸跳下去呢，只会带来两个人的死亡。
那么一个不认识游泳的父亲 跳到海里去救儿子的话，只能带来他的死亡。
我们大概呢可能都经历过一些只有热心和激情但没有 方向的行动的后果，
我们大概都会经历过一些只有 热心和激情但是没有方向的这样的行动所产生的后果。
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年轻过，
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年轻，
年轻人就是这样，
年轻的人大多数这样，
很有热情，
他们充满热情，
很有激情，
充满激情，
但是缺乏了方向，
但是他们缺乏方向，
所以年轻的时候做错那么多事，
所以年轻的时候会做错很多事情。
其实呢我是由香港来的，
我是来自香港，
我更加可以体验到一个没有方向有热心有激情的情况会是怎样，
我更加能够体验到一个 没有方向，但是光有热心和热情的行动所带来的后果是怎样的？
很多人提起香港的时候，他都说这个香港是活力之都。
很多人提到香港都说香港是活力之都，
是停不下来的，
是不能够停下来的，
充满了各样的 energy，
充满了各种的能量，
有很有热心，很有激情，
充满了热心和激情。
但是我活在香港三十几年的时间之后，
但是我生活在香港三十多年，
甚至我离开了香港十五年之后回到香港的时候，
甚至当我离开香港十五年以后我回到香港的时候，
我心里面有一些痛，
我心里有一些痛，
因为我觉得香港没错是真的充满了能量，充满了活力。
我觉得没有错，香港确实充满了活力和能量，
但是香港缺乏了方向，
但是香港缺乏方向。
香港的人忙不知道为了什么忙，
香港的人繁忙忙碌不知道为了什么在忙，
他们好夜都不吃饭，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们很晚都不吃晚饭，但是却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当我们想象如果一个系统充满了能量，好像一架车无人驾驶的，很有能力。
当我们想象一个情况，就是一个
一部车
一辆车很有能量，
是最有威力的摩打，
它有最有威力的一个马达，
有最好的车胎，
它的轮胎也是很好的，
能够走上最斜的斜坡，
它能够爬上最陡峭的斜坡，
但是没有人去驾驶，
但是却没有人来驾驶它，
没有方向，
没有方向。
你估喺俾佢咁喐五分钟之后会点样咧？
那么你想这样的车没有驾人驾驶的车会五分钟以后会出现怎么样的情况呢？
一系咧就跳咗个悬崖下边，
一个结果就是掉到了悬崖底下。
一系咧就撞到好多人，
另外一个就是会撞伤很多人，
都系带嚟俾自己带嚟俾周围嘅人好大嘅伤害，
都会带来对自己也对周围的人带来伤害。
所以保罗嘅心愿。第一就是说希望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的爱心是有基础有根基有方向，
所以保罗的第一个期望是希望腓立比的弟兄他 们的爱心是有根基有基础有方向的，
对周围的人付出的爱心是建基在对神心意的理解，
对周围的人付出的爱心是建立在对神心意的理解上的，
对这个被造的世界里面的人和各样的事物的认识和经历上面，
是对
这个被造的世界，
对这个被造的世界
里面的人和事物的认识和经历上面，
是建立在对这个被造的世界里面的人的经历上的，
因为这些就是我们要爱的对象，
因为他们就是我们要爱的对象，
我们爱神，
我们爱神，
我们爱世界上面的人，
我们爱世界上的人，
我们爱世界上面的事物，
我们爱世界上面的事情。
所以保罗希望腓立比人的爱心是能够建基在对神心意的理解，对这个世界的人和事的经历和认识上面，
所以保罗希望腓立比书的人的信徒的爱心是要建立在对神心意的理解以及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上的，
也都靠着这些的见识和知识令到这个爱心可以不断的增加，
也要靠着这样的知识这样的见解令到这个爱心可以不断的增长，
以至到呢我们不会说缺乏方向缺乏协调，
以至于我们不会缺乏方向，方向缺乏协调。
最终的后果，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只能够令到人疲于奔命。
没有方向的结果，就是让人疲于奔命。
不能够造就人，亦都唔可以造就周围自己。
不能够造就周围的人，也不能够来造就自己。
大家都睇见咧，其实宗教狂热是我哋现代社会一个危机。
大家也看到宗教狂热是我们现代社会的一个危机，
很多人打着说对神热爱的口号，
很多人打着热爱神的这样的口号
去做一些很可怕的事情，
来做一些可怕的事情，
或者我们也看见现代很多父母对子女不合理的去溺爱，
又或者我们看到现代的父母对子女有一种不合理的溺爱，
都是一些很大的危机，
也是一个很大的危机。
但是真的要对神和我们周围的 事物，能够建立一个经历，才能够支持我们历久弥新的，随着年月不断增长 的爱心。
但是我们的要
但是唯有是我们能够建立对神和他做的世界有一个见识经历，才能够去帮我们有一个历久弥新增长的爱心。
但是唯有 我们要 对神和他所造世界的知识和经历，我们才能够
爱心有增长，
我们的对我们的爱心才能够有增长。
调翻转嚟讲咧，好多真系非常冇基础嘅狂热式嘅爱咧，其实都唔会长久。
反过来说，一些狂热的爱是不会长久的。
呢啲有根基嘅爱都能够带嚟一个意想不到嘅后果。
这个有根基的爱可以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
圣经里面话咧，这个爱心能够使我们明辨是非，分别是非。
圣经说到这样的爱心让我们能够明辨是非，分辨是非，
或者说就是能够喜爱那些美好的事物，
或者说让我们能够喜爱那美好的事物。
其实这两样的其实都是同一个含义，
这两个事情指的是同一个含义。
因为当你想想一个人如果能够去分别是非的时候，
当我们想到一个人如果他能够来分辨是非，
自然就能够使这个人在生命里面作出正确的选择，
自然能够让他的生命中做出正确的选择，
以至他能够去喜爱那些美好的事物，
以至于他能够来喜爱美好的事物。
但是个问题又来了，怎样可以有爱心，一个有基础的爱心之后能够帮助我们去分别是非。
但是问题又来了，如何让我们在拥有一颗有根基的爱心的情况下来分辨是非呢？
再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呢？
然后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
当我们去讲分别是非的时候，
当我们提到分辨是非的时候，
往往当然是一个人要有知识见识和经历，才可以懂得怎样去分别是非。
往往是说一个人要有知识见识和经历才能够来分别是非。
但是如果这个人只是有见识能够去分别是非，但什么都不做的时候，
但是如果这个人他 有知识经验能够分别是非，但是他却什么都不做的时候，
就好像刚才所看见的有根而没有地上边部分的树一样，
就是好像刚才看到的一棵有根基但是却没有地上部分的这样一棵树，
是没有效果的，
是没有效果的。
所以一定要加上爱心才能够做使基督徒成为神里面神眼中诚实无过的人。
所以一定要加上爱心才能够使基督徒成为神眼中诚实无过的人。
我们已经讲过是没有知识的爱的危险，
我们刚才提到了没有知识的爱是很危险的，
同样因为知识能够使我们分别是非，
同样的因为知识能够使我们分别是非，
即是说没有分别是非能力的爱，盲目的爱一样都是有很多的危险的情况，
也就是说没有分辨能力的爱，盲目的爱同样也会带来很多的危害。
很多时候我们都讲一句说话，就是说好心做坏事，
很多时候我们说到我好心做了坏事，
意思就是说只有一个好的心愿但是没有判断能力的人，
意思是说只有一个好的心愿但是没有判断能力的人，
都不可能成为神眼中一个诚实无过的人，
也不可能成为神眼中诚实无过的人。
因为这个人呢往往做出很多坏事出来，
因为这个人反而往往做出很多坏事出来。
讲起上来好像很苛刻，
说起来好像很
苛刻，
怎么
说要求很高，
哦，这是很苛刻的一个要求，
我已经有很好的心肠，
我已经有很好的心肠，
我本来做这件事就是为他好的，
我本来是为了他好才做这件事情，
为什么你还说我，
为什么你仍然说我。
但是呢我们真的希望我们做基督徒，
但是我们真的是希望我们基督徒
作神眼中一个诚实无过的人，
能做神眼中诚实无过的人，
不单止能够有一个行动去爱人，
不单只是有行动来爱人，
而是有方向、有见识、有经历的之后的行动，
而是一种有方向、有经历、有知识之后的爱心的行动，
以致我们真是好心做好事，
让我们能够有好心做的也是好事。
因为如果当我们只有爱、有激情而没有分别是非的能力的时候，
因为当我们如果只有爱、有激情却没有分辨是非的能力的时候，
往往后果是几得人惊的，
往往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
譬如说对国家民族的爱，
比如说对国家对民族的爱，
可以变成种族歧视，
可以演变为种族歧视。
最近大家可能都留意到澳洲一段好大的新闻。
最近澳洲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一件很大的新闻？
就是说在墨尔本呢，夜晚呢有一架巴士上面，
就是在墨尔本，在有一天晚上有一架巴士公共汽车上，
有一个法国的女仔是游客，
有一位法国的女孩子，她是一位游客，
她和她的朋友呢可能那晚很开心，
她和朋友们可能当晚很开心，
坐在巴士上面呢自自然然地唱起一首法文的歌来，
他们坐在公共汽车上自然地就唱起了一首法文的歌曲，
本来是一个很优美的情景，
本来是一幅优美的情景。
我有时候给钱都要去听人家唱歌，
我们有的时候还要出钱来听别人唱歌。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唱得很差，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唱得不好，
但是呢后来发生的事情是令人很震惊的，
但是后来发生了让人震惊的事情。
因为呢有很多的人，
因为有很多人
开始来到去骂他们，
开始来谩骂他，
辱骂他们，
辱骂他，
说你们如果不讲英文，你们就不如死了他，
说你们不讲英文的话就不行。
最后还有一个是推着婴儿车的父亲，
最后这些人当中有一位是推着婴儿车的父亲，
就是这个在这幅图画中央的这个男人，
你看到了在这幅图画中间的这一位男子，
他带着一个很小的小孩，
他带着很小的孩子，
除了在巴士上仍然去辱骂这班人之外，
他除了在巴士上持续的辱骂这法国的女孩以外，
下了车之后，
下车了以后，
据说这个不是证实，
据说这没有得到证实，
他扔了一块石头，
他扔了一块石子，
将这个法国女仔旁边的车窗来打烂了，
把针对 法国女孩坐旁边的这块车窗的玻璃也砸坏了。
如果你问这班人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行动，
如果你问这些辱骂别人的人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行动，
他说我爱澳洲这个国家，
他们会说我爱澳洲这个国家，
他做了一些是我不喜欢的事，
他做出了一些我不喜欢的行为，
因为他用一种我不识听的语文在这个巴士上面，澳洲这个巴士上面大声地唱歌，
因为他用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在澳洲的巴士上大声地唱歌。
当没有分别是非的能力的人说要去有很有激情去爱一样东西的时候，
当这些没有分辨是非的人用充满激情的来爱一件事情的时候，
对国家民族的爱，
这种对国家对民族的爱
变成种族歧视，
变成了种族歧视，
对子女的爱，
对子女的爱
变成放纵，
变成了对子女的放纵，
男女之间的爱，
男女之间的爱
变成沉迷在二人世界里面的局限，里面
变成了一种沉迷在二人世界里的局限。
其实没有分辨能力、没有见识、没有知识作为基础的爱心，
其实没有分辨能力、没有知识、经历、见识作为基础的这样一种爱心、
激情，
这样的激情
我们真的要去防备，
我们要防备，
因为他爱是一种这么有能力的事情，
因为爱是一件充满能力的事情，
这么有能力的力量，
他有充满着力量，
他能够做好好的事情，
他能够做产生好的事情，
亦都可以带来对周围的人、对周围的事物很大的破坏，
也都可以对周围的人事带来极大的破坏。
我刚才所说的都好像是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好像是外面的人，他们不是那么好的人，他们不明白， 圣经的道理。
我刚才举的例子好像跟我们没有太大的关系，好像他们都是世界上的人，不太明白圣经里面的教导。
所以呢，他们做出这样的事情不出奇。
所以他们做出这样的事情也不太奇怪。
但其实教会里面都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但是其实在教会当中也有这样的例子。
最近呢，另一则很震动澳洲社会的新闻。
最近有另外一则震动澳洲社会的新闻，
就是呢，澳洲政府呢是决定呢成立一个皇家调查委员会，
就是澳洲政府决定成立一个皇家调查委员会，
去调查呢主要是天主教会和其他机构呢对儿童性侵犯的行为，
来对天主教会以及其他的机构对儿童性侵犯的罪行进行调查。
生活在澳洲呢，我其实在日常的接触里面往往是感觉到很惊讶。
生活在澳洲，我其实在日常生活中都有对一些事情感到很惊讶。
有很多人呢，当我跟他们提到教会的时候，或者听到他在不同的场合讲到教会的时候，
有一些人当我在不同的场合跟他们提到教会的时候，
很多人对教会的仇恨，对教会的不接纳呢，是令我非常的惊奇。
很多人对教会的仇恨，他们对教会的不接纳，让我感到很震惊。
他们的反应是令到我震惊，
他们的大的反应让我震惊。
但当我了解到，譬如说最近所提及的天主教会在过往历史里面怎样去纵容一些神职人员对小孩子侵犯的行为的时候，
但是当我了解到，天主教会在过去的日子里面，他们纵容一些神职人员，进行对儿童的性侵犯这样的一种情况以后，
他们处理这些问题的态度真的很影响一般不信的人对教会的看法。
他们对这类似问题的处理态度会影响不信的人对教会的看法。
我很相信天主教会领导的人，他们的主教，他们不会不知道这些行为是圣经所不容许，亦都是社会不容许的。
我相信天主教会的主教知道这样的行为是圣经不允许的，也是社会不允许的，
只是他们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态度上面犯了一些很大的错误。
他们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态度上面犯了很大的错误。
教会很多时候也都包括基督教教会，
教会很多时候也包括了基督教的教会，
还有教会里面的人，
还有教会里面的人。
我们很多时候很强调爱，
我们很多时候强调爱，
这个不是错的，绝对不是错，
这绝对不是错的。
但是我们忽略了保罗刚才所讲他的心愿里面支持爱的很重要的部分。
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保罗在刚才提到的，支持爱的这个部分。
爱的基础，
爱的基础，
有基础的爱能够带来的明辨是非的能力，
有基础的爱能够带来的一种辨明是非的能力，
以致到爱的行动真正的可以帮到人，
以致到这个爱产生的行动真正的可以来帮助人。
我们的爱心，应该或者可以这么说，天主教领导人对于处理这些犯错的神职人员的态度，
这样来说，天主教的主教他们对于这些犯错的神职人员的处理的态度，
他们的爱心的态度应该是建基在对于侵犯儿童这些事情的知识和见识上面，
他们的爱心应该建立在对于侵犯儿童这样的罪行的知识和见识上的，
明白到这些行为对一个小孩子将来的影响，
他们要明白这样的行为对一个孩子一生带来的影响，
不应该单单是去纵容包庇这些犯错的人，
他们不应该单单是纵容包庇这些犯错的神职人员，
并且要明白这个对他们的爱心，
并且他们要明白这样的对他们的爱心，
就是包括这个爱心的对象不单只是小孩子，也都是这班犯错的人，
这个爱心的对象不单是这些孩子，还要是这些犯错的神职人员，
是他的应用是要我们分别是非，
要应用我们分辨是非，
喜爱美好的事，
我们要喜爱美好的事，
对得起主，
我们要对得起我们的主，
作诚实无过的人，
我们要做诚实无过的人。
如果你想这样去想的时候，他们的处理手法绝对不可以 是通过这些考验。
当你这样来看的时候，他们的对这样事情的处理方法是绝对不能够通过这样的考验的。
讲到话要去懂得去喜爱美好的事的时候，
提到我们要懂得来爱美好的事的时候，
当然呢要首先有鉴别是非事物的能力作为基础。
我们当然是要先要具备鉴别是非的能力来作为基础。
如果是这样说的时候，天主教教会处理这个问题的手法一定不是真的喜爱美好的事物。
那么我们这样来看的时候，天主教的他们的主教处理这样事情的方法一定不是喜爱美好的事物，
也都不能够荣耀神，
也绝不能够来荣耀神。
他们的做法就是据讲，我不能够绝对的肯定，
他们的做法据说
就是将犯错的人去调去另外一个教区里面。
他们处理的方法据说只是把犯罪的神职员调往另一个教区，
但却没有正式处理这个问题。
他们并没有正式的来处理这个问题，
而这些人就继续在不同的地方里面作同样的罪行。
这样的犯错的人员就会有机会在不同的地方来继续犯同样的罪。
这个就是等同如果我们屋企里面或者教会里面有一些小孩他不懂得分寸，用一些的油漆去油我们的很干净的墙壁，
这就可以比如说像在我们的家里，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小朋友不懂事，他们用油漆或用画笔来画我们的墙，
墙呢都画到花了，
一面墙都画花了。
作为父母的，
作为父母，
或作为长辈的弟兄姊妹，
或者是作为长辈的弟兄姊妹们，
见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当你看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他没有告诉他你不可以这样做，这个是不对的。
他并没有对小朋友说你们不要做，这是不对的。
可能都很轻轻地说一句，
他们可能只是 轻微的指责一下，
为什么你这样的，
为什么你们要这么调皮，
去第二间房玩呢，
你们到另外一间房去吧。
跟着我们发觉呢，几分钟之后那间房都是花了。
那么接下来的情况，我们发现小朋友到的另一间屋子，那墙也给画花了。
这个不是喜爱美好的事，
这并不是喜爱美好的事，
不是作诚实无过的人，
并不是做诚实无过的人，
也都不可以去荣耀神荣耀上帝，
也不可以来荣，也不能够来荣耀神荣耀上帝。
在基督徒去面对爱和理性的平衡的时候，
在基督徒面对爱和理性的平衡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很多时候会想到另外一节的经文，
很多时候我们想到另外一节经文，
就是彼得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八节所讲的，
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八节，
彼得这里说，
彼得说
末日就来到了，
末日就要来到了，
最紧要的，
最紧要的
是要彼此切实相爱，
是要彼此切实相爱，
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乍眼睇嚟呢，这个好像叫弟兄姊妹叫信徒呢，是以爱来到去掩饰罪恶。
乍眼看来，好像是彼得要叫弟兄姊妹信徒们用爱来掩饰这个罪过。
在这里呢，中文圣经呢也都翻译得不太好，
在这里中文圣经翻译的也并不是很好。
掩饰遮掩在英文呢就叫 cover up，
掩饰遮掩在英文是 cover up 的意思，
但是呢其实英文圣经呢它是讲到 cover over，
但是这样的语句在英文圣经里面说用的是 cover over。
如果是要翻译的话 cover over 呢更加贴切的一个中文呢应该说是涂抹。
那么如果要翻译的话 cover over 可以用涂抹来翻译成中文。
意思就是说 cover over 和 cover up 有什么分别呢？
那么我们来看 cover up 与 cover over 的分别。
就好像呢当大家看见一些涂鸦经常都见到，
那么好像大家看到有城市上有一些涂鸦，
后生仔为了要表现他自己的个性呢，喜欢夜晚走出去，譬如说在铁路旁的建筑物或者刚刚新起的干净的墙壁上面写他们的 字画佢哋嘅画。
那么年轻人为了要表现自己的个性，他们喜欢在晚上出去，在一些铁道旁边的建筑物，甚至一些新盖好的建筑上面来喷涂一些一些画面。
带嚟咧，俾嗰啲人咧，好多人咧，好大嘅痛苦。
那么对业主带来很大的痛苦。
有两个嘅方法可以去处理佢哋。
那么对于这样的情况，有两个方法来处理。
第一个咧就系 cover up。
第一是把它 cover up，
去掩饰。
用掩饰的方法。
就系左边呢个方法。
我们来看到是左边的方法。
就系咧喺佢上边咧油多一浸嘅油上去。
那么在他们画的东西上面再多油一层油漆。
第二个方法就系辛苦呢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是一个比较辛苦的方法，
但是呢是彻底一点的有效的方法，
是彻底的有效的方法，
就是涂抹 cover over，
就是涂抹是 cover over，
就是呢要很辛苦的，可能用一些压力枪的水柱呢，或者是沙去将那些涂鸦呢彻底的清除掉。
那么用一些压力枪，用一些水或者是沙子，把那些涂鸦的话都彻底的清除。
分别就是怎样呢？
分别在哪呢？
如果只是将一层的油画上铺上这些涂鸦上面，
如果只是把重新再刷一层油漆在这些涂鸦的上面，
不是用努力用苦功来将它清除，彻底的清除，
不用努力用苦功把这些彻底的清除掉的话，
过了没多久，
过了一段时间，
随着年日，
随着年月，
随着风吹雨打，
随着风吹雨打，
环境的改变，
环境改变，
左手边这个 方法它背后的涂鸦会再重现出来。
那么在左手边用的这种方法，背后的涂鸦会重新的再呈现出来。
罪行的实在，它的存在不可以因为这样的方法来到去清除。
罪行的存在不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清除。
掩饰的目的只是叫人误以为罪行没有发生过。
掩饰的目的只是让人误以为罪行没有发生。
很多时候以表面的装饰，
很多时候是以表面的装饰，
譬如说谎言，
比如说谎言
去否定罪的存在，
用谎言来否定罪的存在。
这个正正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天主教会处理侵犯儿童的罪行的方法。
这正是我们刚才提到天主教会处理侵犯儿童的这样的罪行的这样所用的方法。
容许多次去犯过的神职人员继续在教会里面担任领导的工作，
容许一些多次 犯罪的一些神职人员继续在教会里面担任牧养的工作。
一方面绝对不可以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
一方面他们绝对不能做诚实无过的人。
现在罪行公开了，
现在罪行被公开了，
更加不可能叫荣耀称赞归于神，
更加不可能叫荣耀称颂赞都归给神。
保罗，对不起，彼得在这里所说的涂抹，
彼得在这里说的涂抹却是不一样的。
表面上来看上来好像很难分开两个，
表面上我们很难分开两种，
但是我可以用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例子来去解明一下。
但是我可以用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例子来解释一下，
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
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
就是最好去解释掩饰和涂抹的分别，
最好的来解释了掩饰与涂抹的分别。
我们的神既然是创造万物审判万物的主，
我们的神是创造万物审判万物的主，
如果是要掩饰世界上的罪行的时候，
如果要掩饰世界上各样的罪的时候，
可能只需要讲一句说话就可以了，
他可能只需要说一句话就可以了。
我当大家所犯的罪全部都是不存在的，
我当大家所犯的罪一股脑全都是不存在的，
因为我是法官，
因为我是法官，
是由我决定的，
是我来决定的，
我说没有就没有，
我说没有就没有了。
神绝对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权威可以这样做，
神绝对有这样的能力和权威这样来做。
但是神差遣耶稣基督来降世为人，
但是神差遣耶稣基督来降世为人，
以他无罪的生命，
以他无罪的生命，
无罪的身体，
无罪的身体，
来承担我们的罪恶，
来承担我们的罪。
这个是一个涂抹的方法，
这是一种涂抹的方法，
是爱，用爱去涂抹 罪行的方法，
这是用爱来涂抹罪行的方法，
不是否定罪的存在，
他没有否定罪的存在，
而是正视罪的存在，
反而正视罪的存在，
亦都为罪付上了最大的刑罚，
也都为罪付上了最大的刑罚。
罪的刑罚反映出罪行的实在，
罪的刑罚反映出罪的实在。
如果是没有罪存在的时候，没有需要耶稣受这个罪死的刑罚，
如果没有罪的存在，不需要耶稣受到死的刑罚，
他的爱承受了这个刑罚，
他的爱承受了这样的刑罚，
将我们的罪都涂抹，
把我们的罪都涂抹了，
就好像右手边这个人用很艰难的方法，但是彻底的方法将这个涂鸦清除一样，
就好像你看到的右手边这个人，他用一种艰难的辛苦的办法把这个涂鸦清除掉。
基督的死将我们的罪都除清，
基督的死把我们的罪都清除了，
外在的掩饰谎言不能够清除罪的后果，
外在的掩饰谎言不能够清除罪的恶果，
反而给他机会更加发芽生长茁壮，
反而让他给他机会让他发芽生长茁壮。
所以在以赛亚书这么说，
所以在以赛亚书说到，
我涂抹了你的过犯，
我涂抹了你的过犯，
像后云消散，
像后云消散，
我涂抹了你的罪恶，
我涂抹了你的罪恶，
如薄云灭没，
如薄云灭没，
你当归向我，
你当归向我，
因我救赎了你，
因我救赎了你。
这个就是主耶稣，这个就是我们的神用的处理平衡理智见识爱心的方法，
这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用来平衡理智见识与爱心的方法。
耶稣基督成就的福音有理性的根据，
耶稣基督成就的福音有理性的根据，
这个是有理性根据的爱，
这是一种有理性根据的爱。
他十字架上面的救恩，
他在十字架上的救恩，
使到知识和爱这两个角度上面都是满足了，
在知识和爱的两个方面都满足了。
以赛亚书说，我涂抹你的过犯像口云消散，
以赛亚书说，我涂抹你的过犯像后云消散，
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
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
就好像我刚才所说的，在布里斯本这个雷暴里面，
就好像我刚才提到的，在布里斯本的这个雷暴里面，
这个这么厚厚的黑云，
这一层厚厚的黑云
消散灭没之后，
消散灭没之后，
天空里面一点的云都没有，
天空里面一点云彩都没有，
带来光明的新的道路，
带来了光明的新的道路。
当然主耶稣基督步上十字架的道路是一个爱的行动，
主耶稣基督步上十字架的道路那是一个爱的行动，
就算最好的理论最好的知识见识都不能够去完成这个救恩，
就算有最好的理论最好的知识和见识也不能够完成这个救恩，
因为知识见识理论只能够给这个爱心有一个基础，
因为知识理论见识只能够让这样的爱心有基础。
耶稣基督步上十字架受死这个行动是爱的表现，
耶稣基督步上十字架受死这个行动是爱的表现。
如果耶稣基督只是不停地讲理论的话，
如果耶稣基督只是不停地告诉我们理论的话，
今天我们仍然都是很明白理论的罪人，
今天我们仍然是一群很懂得理论的罪人。
所以呢，这个先后的关系同埋因果嘅关系系好重要，
所以这个先后关系和因果关系是很重要的。
所以点解保罗话然而爱心先至能够造就人？
所以保罗说到，然而爱心才能造就人。
唔系话唔需要知识，
不是说不需要知识，
但系冇爱心呢个行动。
但是如果没有爱心这个行动，
知识永远唔可以做到爱心所做嘅嘢，
永远也做不了爱心所做的事情。
好，最后我们讲了这么多理论之后，
最后当我们讲了很多的理论以后，
怎样可以去实践这个爱心呢？
怎样来实践这个爱心呢？
我们呢 要做一个有见识的爱心付出者。
我们要做一个有见识的爱心付出者。
意思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不要恶好心做坏事。
我们不要好心做坏事。
真的很多时候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的行为。
很多时候我们要来省察自己的行为，
在教会里面，
在教会里，
在家庭里面，
在家庭里，
在我们的社会生活里面，
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
单凭爱心不能够做一件，将一件事做得最好。
单凭爱心是不能够把一件事情做得很最好的。
当然没有爱心就绝对不可以做好。
当然没有爱心是绝对不能够做好的。
但更加重要的就是不要因为你的爱心而造成一些伤害。
但更加重要的是不要因为你的爱心来造成一些伤害。
原谅我讲一个例子哈。
原谅我要来讲一个例子。
当有很多小孩在课堂很开心地吃他的饼干，令到整个地下都是饼干碎的时候。
当一些小朋友在课堂很高兴地吃饼干，然后满地都是饼干屑的时候。
对他爱心的行动。
对于爱心的行动，
不是说让他继续开心地吃，
不是让他们继续开心地吃下去，
而是要教导他，
而是要教导他们。
这样吃的话会令到教会将来全部都是蛤蜊。
这样吃下去的话会令到教会将来很多很多的蟑螂，
也都令到有很多其他的弟兄姊妹要付出很多时间去清理，
也会令到让弟兄姊妹要付出大量的时间来清洁。
这个呢是有见识有经历的对他的爱心，
这是一个有见识有经历的对他的爱心。
所以很多时候要苦口婆心，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苦口婆心。
讲出来的说话未必是最好听，
说出来的话不一定是最好听的，
但是心要是好的，
但是心却是好的。
要爱也都要管教，
我们要爱也要管教。
正如耶稣，你看回他在四福音里面的言行，
就像耶稣，当你看他在四福音里面的各样的言行，
耶稣很少说我很爱你们。
耶稣很少说啊，我很爱你。
有，但是呢不是那么多不停的说我很爱你，我又很爱你。
有，但是他不是不停的在说我很爱你，我也很爱你。
但是他不停的去提醒他周围的人。
但是他反而不停的来提醒他周围的人。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
这个是有见识有知识的爱心的行动。
这是有知识有见识的爱心。
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作为一个爱心的接受者，
如果我们作为一个爱心的接受者，
有人对你提供一些好意，
有人对你提供了一些好意，
我们真的很多时候也都要有一个培养自己对事物一个较深层的判断，
我们很多时候要来着重培养自己对事物的深层判断，
能够去明辨是非，
要明辨是非。
如果不是你作为一个接受爱心的人都可以是爱心做好事做坏事，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作为一个爱心的接受者也可能因为有爱心来做了坏事。
譬如说有人在教会里面分派一些可能是异端的单张，
比如说如果可能有人在教会里面分派一些可能是异端的类似这样的单张，
我们就说、啊、他这么好、啊、为神来传福音，我们就照收照看照听，
我们就说啊，他这么有爱心为神传福音，我们就照收照听、来照传，
这样可能带来真的很大的伤害，
这样反而会带来很大很大的伤害。
你听见我今天去分享神的说话的时候，
你听到我今天在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
我也都希望弟兄姊妹如果觉得我讲错了一些是真的跟神的说话跟神的心意是相违背的，
我也希望弟兄姊妹如果你们听到我说的有一些是、讲错了或者与神的心意是相违背的时候，
请你不要吝啬的要告诉我，
请你不要吝啬，请你要来直接的告诉我，
因为这样才是对我最大的爱心，
因为这才是对我最大的爱心，
也都可以对弟兄姊妹有帮助，
也是对弟兄姊妹有帮助。
最后其他的事如果大家能够做到这几点的时候，
其他的事情如果大家可以做到以上的几点的时候，
有见识有知识有经历的爱心，
有知识有见识有经历的爱心，
有理论也都有行动，
有理论也要有行动，
能够明辨是非的时候，
能够明辨是非，
其余的几项都是理所当然。
那么其余的几项自然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能够喜爱美好的事，
能够喜爱美好的事，
能够作诚实无过人，
能够做诚实无过的人，
能够结仁义果子，
能够结仁义的果子，
将荣耀称赞归给我们的神，
将荣耀称赞都归给我们的神。
愿我们一起来到，一同来到勉励。
愿我们一同来互相勉励，
让教会成为一个爱心的场所，
让教会成为一个爱心的场所。
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一同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多谢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的来感谢你。
你差遣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边，
你差遣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
给了我们最好最活泼的爱心的典范，
给了我们最好最活泼的爱心的典范。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你面前的人。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
能够明辨是非，
能够明辨是非，
有理性有见识的基础的爱心，
有理性有见识有基础的爱心，
愿意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
愿意效法耶稣的榜样，
去爱周围的人，
来爱周围的人，
去爱你自己的教会，
来爱你自己的教会，
以致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
以致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
能够荣耀你，
能够荣耀你。
主啊，我们都是软弱的，求你帮助。
主啊，我们都是软弱的，求你来帮助。
我们多谢你以上的时间，
我们感谢你以上的时间。
祈祷奉靠耶稣的名，
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多谢阿祖咁好嘅分享。
感谢啊，李弟兄的很好的分享。
盼望今天我们的信徒呢都能够有着保罗的心愿。
盼望我们今天的信徒都能够照着保罗的心愿，
能够过这个教会的生活，社会的生活，
能够在过教会的生活，过社会的生活，
将我们的爱心建立在知识和见识上面，
把我们的内心建立在知识和见识上，
以致我们能够分辨是非，
让我们能够分辨是非。
如果不是，我们就很容易堕入陷阱里面。
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堕入陷阱里。
现在让我们唱一首诗歌。
现在呢，让我们来唱一首诗歌。
请大家翻开诗歌本第293首，当转眼仰望耶稣。
请翻开第293首，当转眼仰望耶稣。
唱诗的期间，有得请诗士收取奉献。
唱诗的期间，我们请诗士收取奉献。
293首，当转眼仰望耶稣。
293首，当转眼仰望耶稣。
请诗琴。
请诗琴。
Yeah.